老电工金阿狗也许想起当年文化大革命人人过关的可怖，吓白了脸，急急地辩解，我说这钢铁公司磕磕绊绊，风风火火的，出安全事故是免不了的呀，工伤死一两个人，那也是在年指标之内的呀。他泥泥诺诺乞求的望着安全科的科长和郑科长，我看应该是电线老化走火，扣我们电工奖金好了，裴总。老电工可怜兮兮的掏出了牡丹烟，用颤抖的手取出，讨好的给莫名。莫名转对安全科长，你说安全科长，事故性质到底怎么定啊？人命关天啊，别含糊其辞。是电源线老化走火。田科长口气肯定。那郑科长你呢？莫名朝他笑了笑，这些电工可是归你主管的啊，你一句话我就把他们带回保安部等待警方调查，今天晚上谁也别想回家睡老婆了。郑科长抽了一口冷气，权衡着眼前的形势开始耍滑了，怎么分析事故安全科才是内行嘛，钢铁公司动力设备摊子大了，稍有疏忽就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教训惨痛啊。莫名斜着眼睛瞧着他，那你也认为是安全事故？应该是吧，工伤事故是管理问题，谋杀可是刑事大案。郑科长顺水推舟，避重就轻。阿根和电工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想的和科长一样。安全部长莫名一扫土根和电工，你们是第一线的啊，又是内行，都给我说真话。总部财务人员徐孝晴之死究竟是谋杀还是安全事故啊？我说真话，是安全事故。金阿狗举手表态，他48岁，上个月才娶了个打工妹，还急于回家销魂呢。土根和电工们开始领会保安部部长的用意，也见识他的厉害了，随声附和，是安全事故，我们和总部财务素不相识，怎么会谋杀呢？莫名不再说了，让裴振庆搞一份事故报告给他，转交总部领导。而后莫名取出了手机和驻地派出所联系，人死了总得报警啊。裴振庆见大伙儿的见解都一致了，也不想再惹是生非，便要求安全科和设备科当场拿出个事故报告。安全科长熟门熟路的填写事故报告之后交郑科长签字，而后裴振庆也签了，将事故报告推送到正在与警方通话的莫名眼皮底下。莫名看也不看，挂机收线之后向阿根等电工打了个手势，既然你们认定是偶发的安全事故，那都给我签上大名，一个别漏啊。他示意小慧别害怕，一会儿公安来了你找事说，我保证没你的事儿。小慧感激地望着他直点头，率先签字。莫名取过事故报告浏览了一下钢铁公司主管领导和电工们的集体签名，掉头吩咐裴振庆给周律师挂个手机，她是死者亲爱的表姐，大华的法律顾问呢。没有她认同，我看你们休想过关，一个个都吃不了兜着走。 法院门口，周若冰和刘志明被紧追不舍的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请问警长，你对法院无罪宣判有何感想啊？如果谁遭受冤枉，我建议他寻求我身边的周大律师的帮助。请问周律师，确切地说，应该寻求法律，我们的法治正走向成熟，那你们是否会对陆平儿进行反诉啊？这取决于刘警长本人。周若冰回头征询刘志明的意见，但此刻的刘志明态度平和。陆平儿虽然有诬告的嫌疑，但那些起关键作用的证据是来自公诉方的错误鉴定，我不想为难司法界的同行，放弃反诉。周若冰为刘警长胸襟开阔而产生好感的时候，他的手机铃声骤响。接听过后，他脸色突变，摇摇欲坠。怎么了，周律师？刘志明一把扶住了他，惊问：快快送我去长海医院。他抑郁未了，奋力挤开了记者，冲向前来接刘志明的警车。刘志明预感着情况紧急，紧紧地守护着他，跳上了警车之后，吩咐司机直驱长海医院。等周若冰赶到医院的时候，徐孝晴已经长眠在太平间的临床上，他洁白无瑕的脸上凝聚着安详和肃穆，仿佛沉睡的白雪公主。周若冰伤心欲绝地失声痛哭着，为表妹细心地抹去粘接在秀发上的血迹。刘志明按照他的嘱托，买回了一束纯白色的菊花，走进他的身旁解劝：周律师，请节哀。他才20啊，那么天真，那么纯洁，我无法接受他的死亡。周若冰泪如泉涌，表妹生前天真可爱的音容历历于目，令他肝肠寸断。我理解你的感受，但对徐小晴的死，你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一路上，刘警长已经听说了周若冰对表妹猝死的怀疑，因此小声地提醒：我已经通知张大夫在院长室等您询问。周若冰惊醒，默默地接过刘志明手中的白色雏菊，把它放到了徐孝晴的遗体上。周若冰流着泪水拉起徐孝晴尚未僵直的纤柔的双手，拢住花束。要不要通知徐孝晴的父母啊？暂缓吧，让我先问清楚事情的经过，要不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呀？周若冰哀叹着，和警长一起走出了停尸房，去找张大夫询问情况。当班的主任医师张扬出示了徐孝晴的衣档并 X 光片，指出徐孝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脑粉碎性重创，颅腔内的血肿和颅骨碎片压迫脑主干并刺破盐髓，导致循环系统发生瘫痪性的骤停。死者腹腔同时发现综合性挤压伤，肝、肾、膀胱等腔内脏器破裂。张大夫补充着说，他的检查非常细致。据此，您断定是高空坠落的重型物体撞击和挤压所致？
是。高空坠物首先
撞击死者的头部，然后压迫躯干。实际上，当您表妹颅顶部受的第一次撞击之后，已经形成瞬间死亡。那么，送进医院之后，你们的救护措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了，可以这么理解。使用心脏电击起搏之后，没有发生任何的效果，对此我很抱歉。周若冰克制了心中的悲伤，请求医院方面为他复制徐孝晴的胰脏之后，转身询问刘志明：“公安方面谁在勘察现场啊？”“啊，就我那位搭档，滕丽。你能不能马上和他联系一下？我想尽快的和他见面。”“行，我通知他。”勘察完毕，立即赶来医院。刘警长答应着给滕丽挂电话，投入的履行他警长的职责。半个小时之后，滕丽完成现场勘查，从钢铁公司赶来了医院。滕丽请张主任阅读徐孝晴死亡现场的勘查记录，检查其中是否有质疑之处。张主任阅读过后，做出了死亡症状和死亡原因基本一致的结论。滕丽要求张主任留下书证之后，张主任知趣地退出了会议室。滕丽告诉刘志明，因现场勘查和大华方面提供的情况并无明显的出入，所以他应莫名的要求已经签字认定了徐孝晴之死系工伤事故报告。之后他主动地询问周若冰：“对我签字认可大华的事故报告，周律师对此有无疑问呢？”“有。”周若冰查看警方勘查记录之后提出：“据天车驾驶员陈述，是因为死者企图移挪钢锭而滞留在料场工作区，以致电磁盘跳闸时闪避不及。”“是。”“除了驾驶员之外，还有料场值班电工的旁证，那有没有人能够解释徐孝晴为什么放弃周边的大路不走，而进入磕磕绊绊的工作区，而且还莫名其妙地去挪移钢锭？”正在翻阅勘查报告的刘志明闻言惊奇：“对呀，这行为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绝对的反常，大华方面没人能够做解释吗？”“但我能解释。”滕丽从公文包里取出了用透明纸包裹的一支女性专用的口红，她由此推断，死者因为想捡取掉落在废钢堆夹缝里的口红而去挪移钢锭。周若冰检视那支口红是来自法国的名牌兰蔻。周若冰思索着让滕丽把徐孝晴遗留在现场的坤包打开，坤包里留有一袋起封的餐巾纸、一串钥匙和六七张票面不同、总值约500多元的人民币，还有一个精巧的化妆盒。周若冰检视化妆盒的品牌，那是国产的清妃。“滕小姐，你注意了没有？现场发现的口红是法国兰蔻名牌，而化妆盒商标却是国产的清妃。”滕丽一愣，随手打开清妃化妆盒，盒内另有与眉笔等系列化妆品配套的口红。刘志明提出了疑问：“盒内有整套原配的化妆品，那么现场捡到的口红也许并非死者所有。”滕丽峨眉惊扬：“那么你们认为是杀人嫌疑犯掉落在现场上的？”“这不肯定，但他至少应该看作是一条查找 事故原因的新线索。刘志明在勘查报告上画出红圈和问号。周若冰举起法国口红检视，疑虑越深。问题是，即使这支法国口红系小青所有，他也不会在磕磕绊绊地走进工作区同时突然想给自己化妆而掏出来掉落吧。这有悖常人的行为逻辑。警长说，吸引死者停留下来并去一挪钢锭应该另有原因。周若冰深有同感地瞥了他一眼，肯定地说，对，只有查明这个原因才能确定徐小晴之死是否属于偶发的安全事故。周若冰取过滕丽在事故现场拍摄的彩色照片，指出在徐小晴罹难处散落的黄玫瑰花瓣，提醒滕丽注意记录上没有任何人证明是死者带着他们走进钢铁公司的吧，那么这些花瓣应该是有人在事故发生前洒落于天车工作区的。周律师是怀疑有人故意用花瓣吸引死者向他靠拢，也许他是个标记。周若冰间接读到，标示出这儿有死者需要寻找的东西，文件资料。警长刘志明眉峰骤聚，表现出职业的兴奋，所以死者才不顾自己身单力薄奋力地去一挪钢锭。可现场勘查，死者周围洒落的几份财务报表并不涉及任何机密呀。滕丽出示沾着鲜血的几份财务资料，看都是钢铁公司各部门日常的收支账册，没有特别的发现。这并不意外，假若死者确属被人蓄意谋杀，那么与案子有关的重要资料就会被嫌犯抢先隐藏或转移。周若冰认同警长的观点，忽然问他，你有没有检查过死者的衣服口袋？
我没有。
滕丽不在医院？周若冰似有觉悟，八身离座，走去停尸房检查一下。一跨进房门，周若冰花容即变，他亲手置入死者怀抱的白菊花居然变成了一束如火如荼花开正艳的红色康乃馨。刘志明也惊骇不已，红色康乃馨，是谁把你的白菊花换走了？周若冰思想的瞬间猛然见窗外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周若冰反应极快，迅速转身走出停尸房，急急地追踪。幽暗的走廊尽头，一个黑色的人影似正在偷窥，见周若冰出来突然闪身离去。周若冰急忙地向黑影人方向一路小跑，紧追出医院大门。流光溢彩的街灯下，一辆黑漆锃亮的小车一晃而过，透过忽闪的车窗，周若冰依稀见到了那束被换走的白色雏菊花。周若冰不舍得追出数步，但小车灵巧地拐进街角迅即远去。随之赶来的刘志明和滕丽也发现了这辆可疑的车，车牌骑手字母 LM 是大华集团上层领导的专用车。警长立即提示问周若冰，你也没有看清底下的车牌号？
没有。
奇怪呀， 那个人为什么要用红色的康乃馨换走死者怀中的白菊花呢？藤利说，依我看呢，是死者的仇人用红色康乃馨表示自己的喜庆。藤利有些后悔了，刚才在勘察结束之后不该再莫名借口难以向死者家属交代请他先给个说法的怂恿之下签字认同那份事故报告。但刘志明提出了疑问，如果是谋杀死者的仇人，那么既然想制造徐孝琴死于偶然事故这样一个假象，那又何必赶来医院暴露自己画蛇添足啊？换花的人应该是小晴的合作伙伴。周若冰骤然醒悟，红色康乃馨是向我们暗示徐孝晴青春正好，红红火火，他原不该死，死是离奇，是冤枉。藤利感觉周若冰的结论有些贸然的时候，周若冰的手机铃突然响起来，是杨元辉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大花总裁蓝思红为小晴之死大为震怒，下令银业召开行政会议，邀请法律顾问对钢铁公司展开事故调查，着他紧急赶来。刘志明获悉，让藤利在医院检查小晴的遗体，自己亲自驾车将周若冰送去大华。路上刘警长要求周若冰密切注意大华方面的动态，设法和警方共同寻找证据，以便对徐小晴之死以谋杀立案进行侦查。车到大华办公大楼前，虽然时值晚上10点钟，但见停车坪上灯光耀眼，形同白昼，几十辆锃亮的高级轿车运载着集团公司的各路险要络绎而至，如此兴师动众的场面，可见蓝思红对痛失小晴的震动，也可见这大花一把手的权威，一声令下没有违抗。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